亲爱的全人类，这里是即兴主义广播，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再多的抵抗也只是徒劳，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即刻放下剧本，起义来归！
即兴主义。
大家好，我是伟翔，
我是燕鱼，
我是吴小贤，我们是一群来自勇气即兴剧场的即兴主义者。透过这个节目，我们向全世界进行持续性的即兴主义新战喊话。
一开始会使用五六十个面具排练，让演员们发现哪个面具更适合戏中的角色。
最奇怪的悖论之一是，戴着面具的演员表现很出色，但当他没有戴面具时，他的表演可能就会变得无聊，而且没有说服力。
好差吧！爷爷死了，刘昂儿被刽子手强奸，天使的翅膀被割下来。
好可怕、
啊！对啊，好可怕哟、啊！
欢迎大家回到新一集的即兴主义。
Hello，
今天是 Friday，
Friday，
Friday， 明天就是总统大选，
没错、啊，明天就是我们的总统大选，就是 Saturday 啦。
你们明天有打算去投票吗？两位
有啊，
你们有规划什么时间要去投？
我明天最早的早八，
这要进行怎么样的规划吗？我第一次听到，
就是
因为我有别的事、啊，
十一点投跟四点投是有不一样，
没有啊，就是把它当做一件事情来排进你的 schedule 里面啊，这样子。
有，因为我如果不提早去的话，我下午要教瑜伽，所以我就来不及。
呀，嗯，我可能也会超级早，因为明天居然我女儿的幼儿园居然又有什么成果展，这样就是要9到12的时候要在那边
啊，什么调虎离山之。
对啊，这个就是园长在想什么，
很重要吗？
太过分。
对啊，大家就想他，像我也是有在这天有办瑜伽课。我的想法就是瑜伽课才一个半小时，前后大家可以自己去投票啊。
但他有可能住在中南部啊。
有啦，是有人请假、
啊。对啊。
事实上，就是我安排课程的时候，我根本忘记中南部。
对，
哎、欸，
我现在都会注意这件事，因为我之前也有曾经有忘记。
对。
然后我们可能还有排演出来什么，就觉得讨厌。
有啊，不是有一年是隔。哎，你是在周五晚上演
，something like that，
然后隔天就要排练，
对，
所以有一些人要提早回家。
对，我还那时候还有问一些就是户籍在南部的伙伴说，哎、嗯，这样可以吗？礼拜五晚上你这样可以吗？
嗯，
啊，有些伙伴说，哦，就是当天做最后一句就好了。
这个声音很耳熟啊、哦，
我知道是
南部新
人，南部的千德
啊，对，
南部的瘦竹竿，
瘦竹竿。
所以那个王伟翔，你户籍不是在比较遥远的地方吗？所以你不是也应该应该要把它排入 schedule，
有已经排入了，就是我的家属、oh. 我的母亲有跟我联系好，明天会回家安顿一晚这样。
哦、oh, ，所以你要提前先回去返乡，对不对？
对，
返乡从台北市的西门到这个新北市的新店这样子。
你都说完了，这么清楚，
因为你都迟迟不讲，我现在是
也没有很迟吧？
你讲出来，
你有必要帮他就是露出他的行踪？
对，搜寻 Google 黄伟翔路线，
要不要连你的那个投票所在哪里？
哦、不用，
哪一个小学的时候、
哦、不要包围我，
去堵你？
为什么？为什么？
所以这样子，所以你那个睡一晚之后，你打算什么时候投票？
大概我往常投票大概是下午2点
哦。
然后之前投票，我会回家之后就会花一些时间再看一下选举公报，看看什么东西没有漏掉这样。
哦，
我也是，我因为我基本上就是都没有做什么功课，所以我就是对我就是会以那个公报上面的资讯为主，我就是会做，就是整个看得很清楚这样子。
哇，总之希望这个节目这一集节目播的时候，我们心中所想望的候选人都顺利当选了，
蛮可怕的。
只能说祝福大家，
蛮可怕的。
是，
一直有一个人的灵魂跟脸会一直出现在
什么意思？
什么东西？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就是韩国瑜一直出现在周边，我觉得很可怕。他就我看到他就是在不分区立委的第一席，就第一个的时候，我就在想，嘿，他 他怎么还在？他怎么还在政治圈呢、啊？哦，就觉得他怎么还在活动？
真的，他不但活动，他还有可能，
他有可能反将我们一军，所以有点担心、
啊。他还可能变立法院长，
对、啊、
对对对，
他有可能变成立法院长。
天哪、啊、！Anyway， 我们不要讲这个可怕的事情，来讲一点可能稍微正面一点，因为听说你们最近都有。就是透过一些外国友人的互动，有感受到台湾的好之类的，
啊、
我觉得蛮应景的这个话题。
对，
你们到底是
刚刚有聊到一点话题？
是的，你们是各自有遇到了哪些国外的友人之类的吗？嗯、
我有一两个友人都是在台湾要选举的时候会出现，哦、或是有一些什么，例如说太阳花。运动的时候他们会出现，
什么意思？你说他们刻意跑来台湾 ，just for this 吗？
有，应该有。除了这个以外，他们可能也很刚好、哦，因为太阳花的时候，我的一个英国朋友他有故意来台湾站台，就是一起来，就是支持这个活动这样。
哦，
他这么关注，
就是那个有当记者的那一位，是不是？
对对，算对，没错没错。
对对对，
他中文很好。
对对对，之前有来过我们剧场。上课跟看戏的一位，
没错，
哦，他现在也在台湾，
他现在在台湾，哦，
我想在谁，
叫梅什么
梅，
不用公布他的，
好，没关系，我是确认就是那一位嘛，
对对对，就是他
，OK，
反正他就有在上周就来了嘛，然后他是没有说到台湾很棒的地方啊，但是我觉得他会回来台湾也是一个就是行动证明，
嗯，
对。
嗯
等于说他疫情中间都没有出国、嗯、那他一开始可以出国之后他就决定要来台湾、嗯、而且他跟我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他最近有在寻找人生的下一个目标然后他、嗯、其实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来台湾但是他就来了台湾、嗯、来之前他也觉得是真的要去台湾吗？我到底去台湾干嘛？
怎么这么妙？
对，我到底去台湾干嘛？
一边思索一边行动。
对，然后他甚至在飞行的过程中都还觉得我干嘛来台湾这样。然后但是下了台湾之后，大概两三天之后，他就开始见朋友啊什么的，哦、然后感受台湾街道的氛围、哦。然后他就有发现说，他好像有找回一些他有动力的一个初心这样。
Okay.
他就可能因为他真的很年轻的时候是在台湾，
对、
嗯，然后所以他等于说回来之后有让他有活过来的感觉，
什么、嗯、
有充电的感觉，
就来到这里让他有活过来的感觉，
对，
okay.
没错，这个是其中一个
，OK，
然后另一个朋友是马来西亚人、嗯，然后他是我以前在带自传剧戏剧的课程的时候认识的，嗯。他那个时候在辅大心理系，嗯，然后他等于说他就是戏剧的启发是因为戏剧治疗，嗯，然后因为我后期在戏剧治疗课也有带即兴剧课程，嗯，所以他就也有接触即兴剧，嗯，然后他后来回马来西亚之后，他有因为还蛮喜欢戏剧的，就是在台湾被启蒙之后，他就继续去马来西亚上戏剧课程，就是那种两年制的课程，嗯，哦。对，然后他在马来西亚，他有一个感觉，就是即使学戏剧的人已经够开放了，就是比马来西亚的一般民众还要 open mind， 嗯，但是他有时候很想聊一些很地狱的啊，或是新山色的啊，他的朋友都还是接不住。对，然后他就来台湾之后，他就很常觉得，哎，很容易就找到。可以讲这些事的人，
可以对话，可以有那个自由空间，可以这样说。
对，可以讲性，可以就是讲政治，嗯，然后可以讲他觉得很看不下去、很地狱的事情，他都可以讲。
天
哪，
这是一个人，嗯，人的基本需求欸，我觉得。
对，
真的，因为如果我一直围绕在那种不能讲的那个环境里面，我觉得是很内伤的。就是至少你在生活中我觉得现在大部分人应该都会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意识，说，哦，我对谁我可以说什么样的话，我对谁在什么环境我会稍微控制一下这个话题的范围，嗯。但是如果你的整体的环境大多都是需要控制的那种，哦My God，
真的，
我觉得我应该很快就得癌症死掉了。
但你没有经历过那个压抑的年代吗？
我比较有经历的是那种可能我有话但是说不出来，比如说就是在美国留学的时候英文不够好， 但我觉得也很痛苦，那真的很痛苦，你会变成一个没有魅力，然后一直在自己的内在那边谈来谈去，
纠结，
很难受，很难受。对，我是这一种经验，但是我光是想象，就是生活中没有的，因为我可能是，譬如说啊，有时候在工作中一天，然后回到家之后，我知道，至少我的家人或者我的另一半是可以让我哇哇哇哇哇哇的那种，我就觉得这个是我需要的这样子，应该总要有这个需要可以出来的那个地方吧？怎样？黄伟翔，你没有？
没有，家人没有哇哇哇哇。让我可以，
他至少有朋友啊，或者说，譬如说我昨天遇到一件很虚体的事情，
什么？
我是
很晒很晒的事情，
对，就是被一个人放鸟，这样就很生气，就是所以我就立刻知道说，我现在可以对哪些人很不客气的把这个人的名字跟他的行为让我气的点全部发出来，我就是会选几个这样的对象，然后就算只是发讯息，就啪把他喷出去，这样就觉得爽。
对，
要能够这么清楚、指名道姓的说。
对啊，而且把我对他的批判跟干的点全部把他说出来。
你这样说，我就是完全就有回想到那个朋友跟我讲的一些话，就是因为马来西亚跟新加坡其实都是一个对同志是不友善的国家嘛， yep, yep. 对，然后他本身是同志这样，然后他就有提到他对于去聊同志的性，是很有兴趣的，然后他可以很具体的就是讲怎样是最愉悦的，对，然后但是他的朋友无法接受，就是都会叫他不要再讲了这样，然后他说但是如果他稍微调整成一种就很像科学性的讲解，
他们就可以接受。哇，好理性哦。
对，还是说例如说扩张，你感觉到他扩张的时候再把他东西放进去，然后
这是什么性行为吗？
对，性行为，
这是食谱吧？
就是用一个比较客观的方式去讲，他们就比较听得下去。但如果你就是很，就是说他就是来舔我啊，然后在我湿的时候怎样怎样啊，然后放进来抽插什么的，这些他的朋友受不了。哦，对，但是我觉得他有长出一个，就是在那个世界里可以聊。对，可以聊这件事的语言能力，然后我觉得那非常好。我有时候觉得他很适合，就是去讲单口喜剧。
有可能啊。
对，我有时候觉得我认识的就新马国籍的 gay，他们都很会，他们真的很会讲性的东西，会很好笑。
可能他们如果来台湾，就是稍微往这方面去尝试的话，会整个大爆发这样子。
对啊，会
大爆发，因为压太久。
没错。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们马来西亚没有厉害的网红或 podcaster，就是讲这种比较新三色的吗？”他说有其实有，可是后来他们就消失了，就是
消失
在这个社会上。
对，他后来就没有再更新了，
还是社死，就是没有更新了，
可能是社死有可能是社死，
被取消了，
社会性死亡，
没错，
太恐怖了，
好可怕，对，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我的日本友人，就是因为我跟我日本友人一直都有在线上一起读瑜伽的书，然后这几天就在聊那个大选的事情，对，然后
他居然知道台湾的大选，
他不知道啦，但是因为他自己本身他是很喜欢聊政治的人，所以我就想说我跟他聊一下这样子，对，然后他就有提到说他觉得日本人齁都不聊政治，很讨厌，就是好像一有开始要讲一点了，他们就会打妹，他们就当成就是很像这个东西，他们完全不想要聊一点。
但是比较是，比如说怕大家立场不同，然后有可能会有冲突，还是说光是聊政治，他们就已经 uncomfortable 这样？
我觉得你说的是最表浅的，就是怕没礼貌。但是他们深层最里面是他们对政治超级失望，跟。就是他们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去做任何改变，甚至冷感到不行。
Oh my god，这跟中国的那一种冷感好像又不太一样。中国是已经被教育说啊，就是我们老百姓不能就是对这种事情有什么评语，这个就是大官他们在 就是帮我们决定，他们比较是觉得自己没资格的那一种感觉，这样、
对，
所以就是日本人可能是失望到一种程度，
对，
然后无力感，
无力感就是无力感，因为他们好像如果要改变这一件事情的话，需要很多人出来投票，就是在他们的宪法里面有一些是很难翻转的东西，但是他们投票率超低。
哇，
超低
天哪！哦，那我觉得台湾是美好的地方，就是哎、我们知道会有差，就是我们真的可以改变一些事情。
对啊，
然后就是说以前的一些，比如说在政治领域的一些前辈已经示范给我们看，可以真的可以用一些方法，可以让就是让一些事情改变，让改变发生，然后我们的。无论是行动还是投一票还是去转传任何的讯息，其实是有意义的。我觉得这个还蛮感人的耶。
对 啊真的是。然后我就透过这些外国人，我就
反观台湾，
反观我就觉得台湾好像真的蛮好的。
是啊，
连我老公都觉得好。
也是一个
外国人，
真正的外国人。
对，我老公德国人，然后
是西方人。
没错，德国人在瑞典住了14年，
就是一个欧洲人，
整个被外国人包围你。
对，然后现在正在台湾度过了就是长居的一年。
对哦，所以他算是第一次亲身的感受这个大选，在他住在台湾的这段期间嘛，是不是？
太阳花学运的时候他也在，
他也刚好在，
他也在，对、然后他那时候就印象深刻，有一个 Professor K 嘛、就是柯文哲、
okay,
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爱他
OK，
然后现在就是他在陪我看那个总统人政见发表的时候、就是我有翻译了几个关键字给他，就是柯文哲在讲话的时候，然后我翻译给他之后他就很生气。
你翻译了什么？
总之他很生气，
他很生气就对了。然后他就有发现 Professor K 怎么前后差这么多
不一致，
这倒是真的。
对，反正总之呢，他说德国是没有电视，就是不会去让候选人上去电视或是网络上进行辩论、是没有的。然后他说主要是因为德国是选党不选候选人，所以
他们国家又更大一点这样子、
对对对，有点像选举人票，像美国一样
间接一点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所以变成说他们人就是人民跟那个被选出来的人距离很遥远。对，然后我跟他在电视机前面一起看这个，就是台湾的这个政见，类似政见发表的那种感觉，是
也有辩论啊，
有
辩
论，
有辩论跟政见发表，
对，辩论的时候，他的感觉说，哇，他们长什么样子，然后讲话是什么时代哦，政见到底是清楚还模糊，都很坦荡荡的放在大家面前，
超坦荡荡，
对，然后他觉得他很羡慕。
就结巴啊，抓痒啊，还是什么的，喉咙不舒服啊，全部都
好赤裸，
全都露这样子，
全都露。
对，
而且我觉得最近就是越接近选举这件事情又更极端。现在我每天打开 YouTube， 就是几乎不要说24小时，至少是那种12小时之内，都可以看到就是谁在哪里拜票的直播，或者是站在那个宣传车上面。就是那个叫什么游街嘛，不是游街，在拜票的，也是直播就是一个镜头就放在就是站在那个车上的那一个候选人的前面，然后这样直播这样子。
对啊，
无时无刻那个人在那边风吹雨打。
平常都是直播那个妈祖绕境，是直播他现在绕境。
对，因为以前的年代是播大概只要专访，就是他一个做得好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已经稿子或是怎么都已经讲好，但现在不是
在、就是、
无时无刻就一个镜头放他脸前面在那边。
没错，
就是给你看这么清楚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突然觉得有点恐怖就我可以知道等一下谁会到凯道，我就在那边等他这样子。
对啊，因为他们那个跑马灯，我都有看到他说等一下这台车会在哪里右转到哪一条路，然后会走，全部就是一直及时的告诉你这样。
没错，真的很亲近
对啊，
还有他们出糗也会被放到、
就是、对对对对，马上梗图就出来。
对啊对啊， 对，什么中山区小套房一个月6800而已，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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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种就是会很让别人傻眼的，都会在网络上直接呈现出来，
我觉得超好玩的。
对，
所以德国人还算是觉得蛮有趣的，对不对？
德国觉得这样很棒，因为德国目前也是很就是那个政党做得很烂、
哦、
所以德国人本来也是政治很冷感、哦、有点像日本、嗯、因为他们可能民主发展太久了、嗯、他们就觉得不管换谁做都烂，
都没有差。
对，然后他们对政治很冷感，可是现在这个政党才做得太烂，所以他们就开始罢工这样子、嗯嗯
啊 okay、
他可以投票吗？
你说我老公
德国人？
对，德国人
不行。
德国人
在台湾
好像
要还不行吗？
有身份证才可以吗？
对，应该要是台湾国籍才可以、
哦、
他好像要放弃他的国家才行、
哦、对 OK OK、嗯、好的，那后来想呢，你也有外国友人最近？
对，刚好最近跟那个某应该是前年12月、哦、我们在做大鸡腿剧场的来自新加坡的即兴剧工作者 Timothy 有见面、
啊、是
对，那就
他又来台湾，他真的很爱来台湾、欸、我觉得台湾好像就是他度假地的首选，
是后花园。欸是真的
后花
园，真的、啊、真的、啊、他蛮爱来台湾，
他很时不时就来，
对对对
对, 對，我要来咯这样子。
然后来然后来
然后就有见面吃个饭聊一聊，
嗯，
对，那有聊到说他之后他本来就在当地是有在做即兴剧的艺术节，
嗯，
跟他其他的同业的朋友们一起合伙做，
嗯，
那今年会发生在9月，
嗯，
那也有讲到，因为刚刚前面有讲看了，我有听那个百灵果的 podcast，
嗯，
然后就聊到喜剧圈现在目前在发生的状况，跟看到台湾现在就有一个这样的量能，在你在亚洲这个地带是比较可以自由发言的国家，
嗯，
所以可以借着这样的机会去吸引其他来自不同国家的那些也许喜剧演员或其他艺术相关的工作者来到这边来去做他原本在国家里面不能做的事情，
嗯，因为在这边讲不会被抓起来，
没错没错没错，
就是我不知道就是他们会不会担心被拍起来然后传出去还是怎样，但是至少在这个现场，
嗯，
讲的话就是没有问题的嘛，没有他们在的所在的那个国家有的那些限制，这样
对他们来讲是有一定是有差，
嗯，当然，
但我们没有聊到说会不会拍起来之后放到网络上他们会被带来影响，但应该可能不行我猜、
嗯、对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嗯，总之就是大家应该会有一个共识出来，就是这个人就是来这边做这个突破性的表演，但是至少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他不会在这个现场发生任何事情这样，
嗯，
所以他也有讲他对于台湾有这个观察，就对。
对，他就认为台湾你们现在应该就是还好好做这件事情。
哦 ，OK， 对，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百灵果他们的那个那一集节目，就是跟 Social 跟伯恩去讲台北的喜剧节嘛。我觉得那个就是他们讲到的那个点，就是说、啊、台湾是。大概是说说华语的国家里面言论就是最自由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很适合做这件事、嗯、我是也蛮同意的、嗯、也觉得就是我们如果要办喜剧节的话可以朝那种国际化的去发展这样、嗯、因为有时候那种喜剧节其实还是有蛮多不同的定位，有的是比较 local 的发展，
嗯，
然后有的是就是可以朝国际化的，我觉得台湾真的蛮适合是超国际化，就等于是我们卖的是言论自由，而不是、
嗯、
不是只是那个艺术而已。这样、嗯，我觉得那个角度是会蛮不一样的。
嗯，
对啊，我也蛮同意。嗯哼，所以就嗯
哈，在美国现在是自由的吗？美国也
当然自由，自由到爆，好不好？什么叫做现在是自由？你这个问题，
但如果是以讲华文来讲的话，台湾应该是。
没有啊，
亚洲区
你在美国讲华文也是 OK， 只是没有那个市场而已啊。
对，
对啊，对啊，对啊，在美国更不用讲了，那个就是多到一种程度，多到根本就是不会有人管你在讲什么。
嗯、
台湾是因为可能小，然后大家哎，就是如果有关注的话，就很容易看到，很容易会变造成一个争议。我觉得美国已经就是大家已经无感到，就是说，除非你真的是一个有名的人。不然就是一般在讲就是任何话题的 stand up 或是喜剧，就是根本人家才不会管你是、嗯、是讲什么东西、嗯、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没问题。
我在听他们 podcast 还蛮有共鸣的，是因为不论从网络上你可以看到脱口秀或是 stand up 现在在之前在中国发展的很兴盛，那因为之前发生一些事件也稍微被打压，然后也可以通过一些私下的一些平台上面可以看到即兴剧也在现在在大陆也发展的很蓬勃、嗯、所以只要我们地方有在发生一些什么是吸引他们来的，应该会蛮多人的。嗯，
是啦，就是我觉得是啊，因为即兴剧的话就是自由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这样你如果被任何程度的被去限制，无论是讲性别啊，讲政治啊，讲宗教啊，这些东西其实这都很容易在我们嘴巴里面有可能会喷出来，但如果你要有画那一条线的话，就是这个东西就会变得很奇怪，就对、嗯、对啊。但是我还是很佩服中国那边，他们还是有办法可以发展在某一个范围里面发展那个东西这样，而且他们也可以很商业化，对啊。但是我会觉得某种灵魂，至少以喜剧来讲，我自己的观点就是喜剧就是要可以去挑战很多议题，嗯，那才是一个喜剧它里面的一个核心这样子。对，跟即兴剧就是要看人在即时的状况下突破自己的理性，自己的那种包袱，去可以看会堆叠创造出什么东西。嗯，那如果你还一直有一个小警察在你的脑中的话，那就是一样，我觉得他的灵魂也会少一些这样子。嗯，对啊，我觉得台湾在这方面是真的蛮可贵。我自己昨天还在跟我老公就是闲聊，然后我就说，欸，我最近因为快要选举了，光是就是说网络上可以看到很多无论是西方的或是比如说是住在海外的中国人，嗯，就在这段期间跑来台湾去看台湾选举的一些状况，去参加那个造势晚会啊，去逛那个竞选总部啊，就当做一个景点或者一个观光行程去看，然后都放在像 YouTube 这样子的平台嘛。然后我在跟我老公讲说，欸，我觉得齁，不是说很快，但是 maybe 25年之后我觉得中国真的有可能会民主化。我的意思是说，
okay.
就是他们现在都有机会，就是以前他们可能都是接收，就是说他们的政府告诉他们说台湾是怎样，台湾虽然是民主，但民主有什么好，你看立法院都在打架，你看民主就是很民粹，人家说什么就是改来改去，变成社会乱成一团，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他们现在如果有机会透过这么多单独的这些自媒体去，就是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台湾到底这个所谓的民主是怎么很实在的这样去发生的话，我觉得他们就可以学起来啊。他们而且他们会更知道说，哦，到底民主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可以用自己的角度去认识跟消化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力量我觉得是还蛮大的，就是我们的另外一种大外宣这样。对啊，总之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象这样。我们看看25年之后我们是不是会可以活着看到这个东西。
这是2049年。
诶，是吗？你算数真好。
加25嘛 ,2049 年。
对啊，我觉得就是这个我觉得这是蛮 powerful 的东西啊。人是只要是真实的东西，我觉得人的眼睛都自己可以去做出他的判断这样子。牙，我有点叹什么气呢？
没有，这正重要啊。
啊，这很重要，好的。
是松了一口气吧。
好的，我们可以来继续往下聊聊我们的 Impro。 我们依旧在这个我们的面具与催眠的这个路上，就是缓缓的往前推进。
马来西亚朋友也有在听哦。
天哪，哦，真的，我就觉得我们这个 podcast 就是送给所有华文世界的人的一个即兴剧礼物这样子。
而且我还有遇到有人在关心说，你们那本快要读完了，你们接下来要读些什么？我说我要问不下去，
重读一次。
重读一次，真的，我觉得重读一次也都可以读出一点什么来。是的，我们要来聊的是 Keith Johnston 所写的这本 Impro， 由台湾的原点出版社所出版的。
我们现在在第五章《面具与催眠》里面的第十二小篇、前几集就已经聊了就是面具跟文本的关系、就是总之面具就是用即兴的方式再去发展的一种就是戏剧，然后文、但是他也会用面具这个形式去结合文本的表演这样子、所以哇哦，他 Kiss 就是跟我们分享他怎么在文本的戏剧，而且他举的有一些是他自己写的剧本、然后去结合就是面具表演、去做出来的戏剧、所以呢我们今天接下来要继续聊的这个是什么呢？
是就延续上一集，我们现在聊到Kiss 聊到就是制作这个戏，对，最后一只鸟的这个戏，
是的，
对。那上次聊到一半，对，因为我们上次花很大的篇幅在录那一集，对。
哦，对吼，对对对，我想到，我上次聊了什么？聊很久，我现在我也忘记。
执着吗？没有，那是上次。
不是，你还记得吗？黄伟翔，不记得。
前面是聊跟、可能跟演戏有关，我现在想不太起来。
哦，好。
但我现在最有印象的是，如果现在往下听，你有些没听懂的部分，你可以回去看听上一集之外，华语有分享这个剧本的一些片段，在那个 Kiss Johnson 的网站上面是可以找得到的。
嗯，
对，所以你可以参照着看，就会大概可以了解他现在等一下我们听到一些内容。
没错，就是上一集华语有介绍了那个最后一只鸟这个剧本，它的一个大致的一个剧情、然后蛮像恐怖片的。
哦，
有一些很黑暗的一些。
你一开始讲京剧的时候，是不是有讲到很恐怖的？
哦，对对对对对，没错，这真的就是类似像那样子，还蛮恐怖的。所以、如果你想大概先知道一下那个它的那个剧情的一个简介的话，你可以去听上一集怀玉有简介一下这样子。那所以今天我们再往下，它就是继续会讲最后一只鸟的这个制作里面发生的一些事这样子。
是，那他就有讲到说，在他制作的版本当中，在最一开始的演员有发现了这个角色已经出现，然后后面呢在制作的时候也有看见在不同的演员演出这个角色的时候，那个角色有出来了。
哪个角色？
这个流浪儿。
哦，你
可以说这个演员戴着那个面具的状态的时候，有在一种附身跟召唤的状态、看见那个有机的角色出现。
OK， 对，他有进入状况。
对，然后他就用一种方式来描述说、这个流浪儿他看起来不太高兴，当他被召唤出来的时候，他其实不太愿意配合着剧本进行演出。
我想也是。
对，因为
所以我们先前情提要一下，这个面具就是现在 Kiss 讲的这个，就是有一个演员会戴上这个面具，然后他可能就比如说照个镜子啊，然后让自己进入到那个角色
对
里面，就是有一种被催眠的状态，也就是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召唤出这个角色，所以他这里面有说召唤出流浪儿。所以他你现在讲说这个流浪儿成功的被召唤出来，
是
在那个演员身上的时候，他看起来没啥华裔这样，
对，
北宋这样子。
对，你可以想象他的前提是演员已经知道这个剧本，演员排过这个剧本，
对，
演员戴上了面具之后、
okay.
演员进到附身的状态去诠释，或他变成了
流浪儿、
但在这样的前提底下，他不愿意跟着剧本演。
Oh my god！
因为他仿佛已经知道等一下会发生一些厄运，因为故事是这样写的。
天、啊！
可是他等一下去演的时候，他不愿意。
好可怕，
有点恐怖。
这个真的有一点，这有点复杂。就是他这里面可能又有这个演员自己的一点点成分，这个意识的成分在。他知道等一下他要演的那个剧情是什么，
我要再遭遇一次可怕的地狱这样。
对，然后流浪儿的这个角色显然不想去演，
超有生命力、
对，这故事会发生什么？爷爷死掉啊，然后自己演的流浪儿会被刽子手强奸啊，
Oh my！
天使的翅膀被割下来，
这些
然后耶稣走在水上会掉到水里之类的。
但我稍微问一下，你们自己
以前在比如说演有本剧的时候，有没有演过就是很不愉快的剧情，是到比如说你每一场要演的时候你就不是真的也不想，还是还好？
我有。
有是不是？
我只有剧本台词多到 我快要死掉。
那种是真会死。
你是那是演员本人的不爽，不是说哇我身为角色要去经历那件事的不爽，所以后尾场你有就对了。
我的状态很奇妙，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
它发生在2013年，我演一出戏是乌犬剧场的你用不上那玩意儿。
哦，我有听过。
它的内容大概是在讲我演一个在学运当中失忆的大学生。哦，就是来到这个地方，他是四个这社会不同阶级的卤蛇聚集在这里。嗯，那我当时发生的状况是因为我是一个演员嘛，所以我就好好的照着这个剧本演那个失忆的状态，我觉得这没有问题啊。那我们那时候演出十场，在第七场的时候前面的暖身有一下子会觉得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面前这导演超讨厌。哦，他现在一直我们演员都已经到第七场了还给我那么多的要求、嗯、还一直逼迫我们到底想怎样、嗯、然后我当下在暖身的时候做了一个这是错误示范，请大家不要这样哦。但是事后回想中要发现它成为另外一种动态跟大家分享、嗯、就是我在暖身的过程当中因为我的内在太生气了，
对，
于是我就咬了我自己的手。哇，我就咬我自己的手，对，因为我
又咬到流血破皮之类的，
微微、哦、对，
好可怕，
天哪，这么大力。
对，因为我你可以想象在剧组当中还是有某种社会性或是某种社交状态，其实你不会把自己逼到让别人觉得不舒服、嗯、可是那一下子我其实内在有一个这样的压力跟状态，在前面这个导演这么的话语权，他说什么我们就一定要照着做、嗯、可是我内在又觉得我们都已经这么累了，然后我要去抗争这件事情，但反应在我用这样的方式做，然后他之后就回馈到我在那一场的演出当中。嗯，演出结束之后我为什么会说有一些收获，是因为技术群们就说伟翔你今天演出了一个之前没有看过的版本的这个角色、嗯、跟的本是一模一样的、嗯、然后他们说哎、那看起来很像是真的这样、啊、就我还是自由再继续照着那个剧本走，可是我知道我内在状态是很不一样。嗯，对，
这个奇妙的体验。刚刚讲的这个算是有相近吗？就是说他刚刚讲演员还没演就不想演的那个角色不想进到那个戏里面。
我在想戴着面具可能更可以真的 不做点什么。毕竟我还是用那个我伟翔脸在面对他。
但是你刚刚讲这个有点像是要怎么讲，你在暖身的时候就已经把就是等一下你那个角色可能有的一些愤怒情绪已经连接起来还是什么之类的。嗯，
我觉得那个历程比较像我在做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会很快的认同这个角色他的遭遇。嗯，可是我可能没有办法呈现出这个角色他想要对抗却无能为力的力道、哦、然后这件事情反映在我身体也这样子同时感觉到，因为身体的劳累但要演出这个角色、嗯、然后这时候还被指示你还要再做些什么嗯的时候出现的一种状态。
OK， 那这样算不算说你其他场没有进到这个状态的时候、嗯、其实你没有真的那么感同身受那个角色他真正的痛苦之类，比较类似这样的。然后你在那一场有咬自己的那一场是真的有比较感同身受他的，
可能那个强度上有呈现出一种、哦、因为你越挣扎但又越看得出来的那份无能为力、嗯、跟你只单纯演无能为力可能感受是很不同的。嗯嗯嗯
嗯，所以你那导演你觉得他是故意的吗？还是只是碰巧激起了你的那一面这样？
应该只是碰巧的激起我但我好像
没那么高明就对
当然不可能知道吧，导演应该不可能知道要讲
今天就是要让黄伟翔进到那个反抗的状态、哦、我就在眼前就暖身说好好操他一下，
他可能没有想到、啊、
以前有一些导演可能会这样对待
对
小童星，
小童星
就是
骂他然后让他哭这样，
对，等一下要演哭戏就先对他很坏、
oh啊、好的好的，我只能说好啦，这也是一种方法为了戏嘛，为了戏。
好，
我好像没有过就是不想演，但是我有一直进不去角色的经验、哦、就是我一直没有办法被附身、哦、就是有一次一个导演就是要我演一个很不像我的角色、嗯、就是一个很 很 Hello Kitty 式的女孩，就全身都是穿 Hello Kitty 这样。然后导演给了我一个声音，叫我要都是很高的音，要塞奶这样子。嗯，然后我那个戏应该从头到尾都没有吃进那个角色里面，就从来都没有被附身。
用皮在演这样。
对对，从来
都没有。但那个感觉是不是你觉得那个角色不是我？
对，有点像是这个面具在我身上不 work。对，我可能要戴别的面具。对，而且甚至演完之后，我的学长就是谭天学长啊，谭天就是他诶，谭天也是有学面具表演。嗯，反正他那时候就演完结束就来跟我说，他觉得我选择了这个高音的这个特色。嗯。可以换掉，他也有觉得这个面具不适合我，
可能就是需要，对，就没有切到那个适当的那个
对
方式让他进去这样，
没错没错，就这样，
这让我觉得就是有剧本的表演的这件事情，要怎么真的让演员进到那个角色，我的重点是说，好像也不是花。越多的时间，就越能够做好这件事。我的意思就是让做角色的功课啊，可能是花很多时间在那边做，
对，
就会进去吗？我觉得好像也不一定。有时候真的对的话，搞不好咻一下，就进去了。
对，而且我记得那个时候大学的时候排练时间都很长嘛，然后在演出前，即使你发现那东西不适合你，你都还是照那样演，
当然
有点照本宣科的，
就是
对，
就把剧本背熟而已嘛。
对，那个文化就是你现在再改的话，等于说你没有足够的时间排练，
对啊，
但其实不一定，就是假如说你在那个时候不小心就是找到一个适合的面具，等一下后面其实也会讲，就是你即使在彩排的时候做一个很 key 就是很关键的调整，还是有可能 work。
对，所以鉴于你在现在这边讲的这个面具哦，就是 quote 面具，不一定真的是就是要拿一张这种面具，无论是什么材质的面具戴在脸上，而是任何我们可以替代面具这个概念去让演员很就是进入这种半催眠的角色的状态的方法。
对对对 对, 对, 对，
都可以是像你刚刚说的，可能是声音啊，
对，一个口音啊，
对，可能是演员的能量状态，像黄伟这样刚刚说他的被暖身被操的啊，
对，
情绪嘛，或者是说肢体的状态，就是要有一个那个对的状态，
没错没错，一个对一个类似一个小仪式也有可能，
对，
也有点想把那个注意力转移出去嘛，因为当我被观看的时候，我会很容易意识到我是被观看，
当然
就意识到自己，
对，
但我意识到别的事，比方即兴在做的事，我关注伙伴，
对，
或从角色的立场上去做，
对，
你有可能会说出你没有想到或有些意料之外的东西，
对对 对, 对，就关注你的口音啊，就是如果你很 focus， 你很专心在模仿这个口音，你就比较不会做什么事情都想到别人正在看着我，这么有意识到原本的林燕宇这样子。
对，所以像譬如说黄伟翔，你刚刚说你那一场被操到那样子，搞不好如果你这个戏继续演下去，你就会变成说你每一场开演前你都要要求自己先自我操练一下，进到那个状态，就是你找到了一个对的方法，那就是你的面具之类的这样子。
那也很累。
可是就是这么累啊，
当面具戴吧，谢谢。
这就是对艺术的追求。
哎呀喂啊，
你这个蛮
年轻的时候
蛮是那情绪记忆法
哦，
对，就是
算吗？
情绪记忆，因为你就是在一个很愤怒、在压抑跟愤怒的状况下，然后你只要回这个情绪，只要回来，可能就可以演
哦。所以不一定要用体能操练去，你可能可以 call 其他的类似的方式来激起，
对某人的愤恨。
我们当时确实前面就是很大量，就演出之前会40分钟，然后大量在排练场演出的剧场当中活动。要流汗，这种有点像前面讲贫穷剧场，你要累到一个状态，然后那些你对自己的意识才会松掉
，OK，
掉到那种程度。
好的，
好累，真的好累。
反正就是有各种方法啦，就是大家都可以，每个演员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方法，这样子。而且每出戏可能都不一样。
Yeah.
然后下面那一段、哦、我有 Kiss 讲有一句话，等一下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很微妙的。嗯，他说他们最后让这个演员可以有点类似哄骗到他能够配合着剧本来进行演出，
让这个角色这个面具
是在这个演员身上。
嗯，然
后他超感动的，这样、哦、他这样说。然后他在即便在演出中在暗场的时候，这个角色下场大家可以听到他还很真实的在那个情绪当中。嗯、啊、然后他后面就讲了一句，我想要用几乎是原文来描述一下。
OK，
他说如果你使用演员来演这出戏，这出戏就会失去一些有机的情感。嗯，那你如果是用面具来演，演出给那些期待的像来看博物馆似的观众，指的就是观众都是来看一出好戏，像在看马戏团或是看一个已经做好的作品在这边。嗯，这又有点几乎近乎残忍。哦，对，因为他们把一个人或
活生生的
对活生生的通过剧本的安排逼到这样的程度。
Oh my God，
因为眼前就是一场悲剧、
哦、因为看博物馆的人就是他要保持一个距离，然后那些文物都已经死了、
嗯、对
对、嗯、然后他们就是嗯这个很优雅、嗯、哇这个很美、嗯、这样子、嗯、
没想到会看到那么活的东西。
了解、
嗯、所以黄伟翔，你的感慨是什么？你刚刚说最后这两句嗯你很有感觉是怎样？
其实讲这话还是很有人性。
什么叫还是很
有人性？没有，有些导演是没有人性的哦。Oh, 就是我认为作品就是要逼到这样的程度、okay. 这样才叫作品。
OK。
所以还有这份关怀，哇天哪，你应该是没有感情的吧，怎么还会讲出这种话？
你怎么说他没有感情？
没有了，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
什么意思没感情？从哪里发现？
是因为我一旦把作品视为最高标准的时候，演员可能就真的是工具啊。嗯，那人可能会摆在作品之后啊。哦、oh.。所以他这样观看的时候也还会感同观众可能会这样感受，我觉得这个心意是很难得的耶。
但我觉得因为他很认知很清楚，就是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我的意思说他还是把剧本把作品摆在最前面，但他也知道他需要用这些演员，而且是用对的方法去驱动他们去完成那个他理想中的作品啊。所以他不可能对这些人坏啊，他如果用坏的方式去对这些演员的话，他一定不可能成功的呈现出这个作品给观众。所以我觉得这个，
但有一些环境当中不成熟的导演可能会用一些坏的方式让演员坏掉。
对，因为他、啊、我觉得他就是不会、
啊、对
他就是不会，所以
他想要呈现有机的、啊、有机的戏剧。
对，那个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嗯、他想要
是是是，
对，他想要呈现有机的戏剧给观众看，他知道那有多难、嗯、他要用多么的要用就是他刚刚写的用哄用骗的、嗯、就是在最终哄诱这个流浪人进入这个表演状态。而且还夸胡，我一度都想找
别人
来
演。
啊，你快放弃了，这个人有救吗？是，
我在读这段眼睛有点小眼昏花、欸、他要自己来演啊？不是啊，是要找别人来演。
对，而且他还讲说他进入的那个时候怎么涕泪纵横。我想他是在讲他自己涕泪纵横，
应该是
涕泪纵横，
很感动，
就哦，他自己觉得很激动。
导演，对啊、嗯、导演发现演员终于进入状况了，哭啊、嗯、是、嗯、对啊，我觉得哇，那种境界一定是就是对身在现场会很感动，
好厉害哦、嗯、
对啊。
然后最后下面有一小段，我觉得这次如果我十年前就读了这本书、嗯、我也许对表演的理解也可以有不一样的切入。
这么严重？ OK。
他就说对于表演最奇怪的悖论之一，就是戴着面具的演员表现很出色、嗯、但当他没有戴面具的时候，他的表演就可能变得无聊，没有说服力，不真实。哇，嗯嗯嗯，然后大家显然都知道这一件事情哦，包括演员本人也是哦，嗯嗯，在演面具的演出当中，这些都是真实的发生过，嗯，然后我非常喜欢这句，他说佩戴的人是极其生动的在体验这一切，包括在当下的在剧本当中经历的这一些，在这个虚构的幻觉当中，嗯，但没有面具的时候，演员都在批判自己哦。
没有面具哦、
啊，
演员的面具哦，天哪，嗯嗯，真的，演员太常批判自己了。
嗯，然后说，虽然面具的技术的能力，它最终确实会渗透到表演当中，但这就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嗯、你要慢慢去意识到、嗯，哦， 原来他是可以成为自己身上表演能力，或哦，这就是表演的一部分。嗯，
啊，这个不知道有多少的演员有机会体验到这一种深度，这样子。嗯，对啊，真的确实、
就跟鸡童一样，
对，鸡童一样，
也不是会讲天语嘛？他们不是会开始讲一些话，然后一开始会觉得，这个到底是我在，就是会开始想说，这个我讲的这个是我自己讲的，还是真的有神明来讲？嗯，对。但他练习久了之后，他会越来越相信，对对对，这就是神明透过我的嘴巴讲出来的话。嗯，然后他就会讲得越来越顺，
对，
这样子、就有点像表演一样。
对，我是蛮相信像一些那种鸡童，他们是真的有进到某种附身状态，因为我自己的感觉是那个很累。嗯，在体力上非常累，而且他们不是有时候要拿东西捶自己什么的。
对，
如果是我本人，我为什么会做那件事情？那个钱有那么多吗？哦、对啊，就他一定是
对啊，
着迷到一种程度，
对啊，
才会这么累，还可以这样一直继续下去。我们之前不是有读某一些，比如说什么什么某个记者跑去某个原始部落，就是忽然之间就进到那个仪式里面，就是那一定就是你要着魔到一种程度，你才会整个人就自动化进到那里，不然那么累，然后还要伤害自己的身体。
没错，我是有想到一些自己的经验，例如说可能眼前身体不舒服什么，但演的时候完全不会。
啊，是啊，
或
是
穿眼前很冷，一开眼就不会冷了。
是啊，是啊，是啊，会啊，会啊。
然后我还有想到王思伟有一次演短片《Theater Sports》的时候呢，他有演了一个儿皇帝，被从中间腰斩啊，这样子。然后他那个演出，他就是腰斩的那一刻，刚好有人吹哨，所以就是准备要结束。然后他就原地跳起来，然后
对对对，
两只脚这样勾起来，对对对，然后膝盖着地，哐，这样直接震在地上这样。然后那出戏结束之后，我们就问他说：“你还好吧？你有没有事？”他说：“没有，不会痛。”然后。结果回去的时候就因为他那时候好像有怀孕还是什么，就有一点出血、哦、所以接下来他就没有他就是都没有再来了、
是现在小孩也已经上小学了，
是是其实是没事但他那时候就回去安胎了，所以我就觉得就是那种着魔状况有点像这样，就是你也不会觉得身体有什么极限。
哦，是啊，是啊，真的啊，这是最理想的状态吗？就是应该奥运选手要出赛之前，应该要先催眠一下，不是吗？就是哇，就是马上打破纪录。
对，是是是，是一种催眠。
Yeah, 是的，是的。
好的，那后面呢 ？Kiss 有讲到说，他说其实现在你如果。如果你在房间其实应该还是看得到面具表演，在剧院里演的面具表演、嗯、但是他说很少有好看的、
哦、你刚刚讲房间嘛，对不对？房间，我告诉你
房
在房间里面看
我还好记得
市面上
哦，这市面上
应该还是可以找得到一些面具表演，面具的戏剧表演，但是好看的不多。
嗯，好直接、啊，
真的
就是真的很少、啊。
我有演过，
你不要说出是哪一家，
不是我自己啊，我自己
太明显，
我自己觉得我演的没有很好。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演员永远在批判自己，
对、啊，
对，因为我没有进入附身状态。
是啊，
我可以很确定我没有进入附身状态。对，然后但是 Kiss 就有讲说，但是他。的做法可能会让好看的几率再高一点。对。然后但是他还是说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几率是不会召唤成功。就是即使戴上面具都还是没有进入催眠状态。那演员还是演员本人。对。然后但是他是说他的做法就是 Kiss 的做法是会他会先让演员都装扮好。衣服都穿好、然后呢他会把在排练时候呢试出来的面具拿给这个演员戴。所以也就是说等一下可能今晚或明天就要演出了、他才再拿出那个面具。然后在那个时候试试看演员能不能进入催眠状态。哇、对，所以就是真的是在眼前一刻。
那就要几点大家就要call到剧场去。
可能蛮早
要准备进入催眠状态。
对对对，我想象真的是会蛮棒的、欸。
什么
会蛮 棒，就是你
前面做好很多的准备，只为了到那一刻的时候去。
对 对，有点像是一种暖身，但是那个暖身是一个有一点大家有自己的仪式感的那种暖身。嗯，然后你进去之后，进去那个状态，不管你进去几层，就是总而言之，你如果相信你有进去，你就带着这个状态去演出这样子。哦，对。然后他说，他自己在排练的时候会放五六十个面具哦，
哇，也太多了吧！所以我才说要抠几点啊？
不是啊，不是，
试到那个时候，
不是、哦，不是这个排练，是之前的排练
哦。OK， 不是眼前的，
不是眼前的。那刚刚说的是眼前，他还会再进入一次催眠，哦、但是在之前排练，他就会用五六十个面具给大家试。嗯，然后就像我前面说到，我刚刚说我的那个高音，其实这个面具不适合我嘛。嗯，那他也会就是看每一个演员哪一个面具在你身上是 work 的、哦、他不会逼他使用高音、
哦、你是说在那个演出前的那个现场
去确认排练的时候、
哦、
排练的时候
okay.
就会先去找面具、嗯、所以最后大家应该啦，我的想象是只会找到一个面具。
是啊是啊是啊，
对。那这个面具他也会请设计师、嗯、就是请设计师帮他再设计成更符合这个演员本人的风格，嗯，的一个新的面具，嗯嗯，所以会跟那个演员他挑的服饰品味是相合的，嗯，对。然后他说他们那时候在挑服装的时候，他会让演员戴着面具去购物，
直接到大街上，
太可爱了吧！
直接到大街上。然后他说这其实有走出一些有趣的场景，哦、就是现场有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所以就是演员进入面具状态，然后去街上购物，看他会想要挑什么这样。嗯，然后他有提到说，就是正式演出的时候，他不会让一个不知道是不是能够被附身的演员去演。哦，嗯，也就是说，在排练的时候要有 work 的时候，嗯，他才会让这个演员去演出这个有文本的戏剧里的角色。哦，对，好哦，那所以他做了这么多准备，然后最后他会在眼前的那个排练再一次让大家戴上面具。嗯，那、嗯、那时候已经穿好戏服了，再戴上面具，嗯，然后进入催眠状况，然后再直接去演。嗯，那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他为什么觉得他的 work 他的面具戏剧好看的几率比较
高
呢？嗯，对，原因是因为他有用上镜子。哦，所以他说他的观众要可以接受戏中的角色演到一半会拿镜子出来，嗯嗯嗯，就是他口袋里可能有镜子，然后看一下，
就觉得自己快要回到原型了，赶快再附身一下，这样。
对对对对，赶快再附身一下，然后或者是旁只要有一个演员掂一下手指，旁边就有人拿镜子对着他。
哇，怎么样？通
过戏剧的方式。
黄伟翔，你这个表情啊，你身为观众，你可以接受吗？
对，你可以接受吗？
但他如果在戏剧当中被安排的是自然而且合理会被发生的，那就很。不会有问题，不是吗？
我会觉得这应该是一个不是
跳出的，
对，不是含在戏剧情节里的一个，
会是跳出的，
对啊，不然也太奇怪了吧？这个就是创作的一部分啊，
哦，对，就是有点跳进跳出那种感觉。
对，我自己会觉得我会可以接受，因为我真的是从即兴剧的各种可能性里面，我自己也体会到说。就是剧场没有什么可以或不可以，就是台上大家同意就好。就像我们一开始可能尝试演的就是所谓表面上看起来像一出排好的戏剧的那种即兴剧，这样就是单纯只有演员在上面去演的。但我们后来也尝试了，就是无论是像短片里面有很多那种形式，其实就是蛮常会类似跳进跳出，以及像是有现场有即兴导演一边在导，嗯，一边在演的，这样也是可以，嗯，这样就是观众也还是会享受，只要我们理所当然的就把这个即兴导演的存在，嗯，然后他甚至会去改台上的演员的表演，然后再重来一次，还是说推翻他丢的点子，嗯，这件事情都可以，那我觉得 偶尔照一下镜子，我也是会觉得可以接受啊。就是，我觉得剧场本来就是是可以这样玩，然后观众也可以。嗯、哦，这也让我想到，其实像现在的，比如说 YouTube 影片之类的，我觉得也一直在打破这件事情。以前所谓的影片，就是我们好像要看到的东西，就是像是一个
有剧情。
对，有剧情或者某一种安排好的一些流程情节，然后要有一个很正式的主持人说着一些写好的稿子的、嗯、然后这样子的一些内容才会可能被哇剪好后制好的某种影片
成安排过的没有出差错的。
对对对，但是现在你不觉得完全打破？现在好多人拍的影片可能中间都会卡词了啊，没关系，继续下去，就这些也连剪都不用剪了，还是说旁边的人忽然插一句话跟他对话、嗯、而且那个人可能是不是好像很正式的一个声音，甚至是一个没有麦克风收的很好的音的那样子的声音去对话的、嗯、这种过程也都可以很真实的呈现给观众。对于观众去接收那个影片主要要传递的讯息，我觉得好像并不影响，而且甚至大家越来越喜欢这么真实的一种节奏。
嗯嗯 嗯，
对啊，我觉得这是相通的道理、啊。嗯，我自己觉得应该是可以，就是
对，
应该说如果那个代价就是说我们因为
代价，
对，就是说我们可以他。这样一直不时看镜子，可以让他看完镜子之后给我们的那个角色是真实到一种程度，入戏到一种程度的话，我觉得我搞不好宁可看这个也不要看一些，比如说像现就是一般大家看到舞台剧演员可能有的人入戏，有的人很表面，有那个状态下在演那种所谓排好的戏、嗯、对啊、嗯、搞不好就是更好看。
但看得出来吗？他出戏了，他有没有入戏？
怎么会看不出来？我告诉你，都看得出来，只是大家没有
假装没看见，
就是只能接受，不然嘞，就是因为一般的剧场不太有那一种空间跟时间让观众有机会去表达的、
啊，
除非去譬如黑特剧场就骂一骂这个东西怎样怎样、嗯、演员演得烂死了，或者说不管演哪出戏都是一样的演法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类似像这样子、嗯、但是对啊，谁就包在那个所有东西里面，谁会有机会去表达这个声音？
嗯
嗯
嗯，是啊，
嗯嗯，
那、
嗯、
这是对艺术的追求嘛？我不知道，这是我的看法，就是我的话，我可能会可以接受。
嗯，
我是刚刚听到跟看到弹手指，我在读的时候，我以为是剧情到这边，他们排演员差不多都知道自己这边快没电了，或是附身的状态、
嗯嗯，
所以会在这边。然后就会有人进来发出、
哦、你说固定的、哦、
我原本以为是这样、
哦、我不觉得、嗯、他我觉得应该就是演员
随机
当下很
可能每一场要照镜子的点都会完全
不一样,
不一
样
对,
对啊，我觉得一定
是，我也觉得是、
啊、
就是这样。因为他后面下一段有讲啊，还有一个时刻需要照镜子，就是这个面具已经分心了，没有在演剧本、
嗯、
也可以照镜子、
嗯、是啊，
对，就是面具看到可能现场有飞进来一只苍蝇，
就像别忘了你自己是谁这样。
对，他就没有在演角色，他就开始看那个苍蝇啊，
我觉得蛮有可能的。
然后分心的时候，这时候演员就戴这个面具的演员本身就要再弹一次手指，或是再拿出那个镜子，所以这个演员需要有百分之可能本来20%的演员，现在可能要50%出来去提醒自己要拿镜子出来。
所以戴着面具一边啊，然后自己演员身体这样啊，
对
啊，
对，就是自己，
怎么好笑
啊？就是这样啊。然后看了镜子之后才想到，哦，对对对对对，我现在正在演一个角色 ，OK， 然后放下来，然后再继续演下去。
是啊，
嗯，
我觉得这就是说，只要观众。就是说先理解了他们照镜子这件事是在干嘛、
嗯、
我绝对觉得这是一个也是一样可以被享受的一种演出。这就有点像 stand up 的 open mic 嘛，就是他其实已经知道，诶，这些演员搞不好会拿一张纸还是拿一个手机上台讲一讲讲一讲，诶，等一下我看一下是不是、
嗯、
然后再继续讲下去。
嗯，
我觉得观众就是早就在进来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这是他要欣赏的这一场演出的一部分。
嗯，
对不对？就他已经有这个心理准备了。
没错、嗯、没错。那他最后还有提到说，就是只要你是当 你要只要你是戴面具来演戏的话，嗯，就是这个戏绝对会是很戏剧性的，不是生活片段。嗯，哇，对，因为面具就是要提供这个很戏剧性的张力的表演的。嗯、
天哪，
就让我想到以前我在沙丁庞克有上一个课叫做通俗剧。嗯嗯 嗯, 嗯，他就是还带的蛮好的，一开始就是我们都会演同一个剧本，嗯，一开始就是生活片段，然后等到慢慢进入通俗剧的时候，他就开始给我们一些很像民视剧情的，嗯，的那一种。
说民视是电视那个
电视
台式中式华视民视的那民视，
对，民视的那一种。但是他当然因为通俗剧那个是从法国来的，所以他的那个脚本就是。突然发生战争了，然后妻子也得要跟丈夫道别，因为丈夫需要去
上战场。
上战场，
欸、我有去旁听那个歌，
对对对。然后妻子这时候才说：“我怀孕了。”啊，前面都很开心跟平和，然后突然，
Romantic,
这是对啊，家庭伦理大悲剧，这真的就是很电视剧里面会八点档会有的剧情。
对，然后还有长子跟二儿子嘛，就他们两个也平常也是对立，然后二儿子是掰咖，长子是很英挺的，就是所以这些人本身也有一个。就是法国的某种刻板的角色，
很明显的对比，
对，很明显的对比。然后他们关系不好，然后等到要上战场的时候，二儿子就很开心或者是什么，就他们就开始有那种针锋相对那种感觉，这样。反正就是变成通俗剧的时候，在演的时候，我当时是演妻子，对，然后跟我对手的是魏俊展。他是演大儿子，然后我那时候有觉得我在演通俗剧的时候比较自在，我觉得原因是因为他够夸张，够夸张，所以我就那时候我演妻子嘛，所以我需要先开门，然后魏俊展进来的时候，这个大儿子进来的时候，我就用一些动作让我进入角色，就是他一进来我就摸他的脸，亲他脸颊一下，然后他也我忘记他怎么回应我，可是我们的那个动作让我们很进入那个状况。对。那如果我是比较是演没有那么通俗的话，我的动作跟想象好像会比较小。对。然后我刚刚在那边一边整理的时候，我也一边想，我很多时候在即兴剧舞台上，我好像也是透过比较大的动作让我可以进入一个有点像催眠的状态，进入一个角色这样，因为我平常是不会乱摸人家的脸，而且我跟他也不熟，我还就是要去亲他的脸颊，这个是一个，这个感觉不是我，对，这就是一个我不会做的事，对，
这很快想到那个游戏 Freeze Tag， 就是你会要用上另外一个演员的。身体姿态从这个身体上去做出发，
对，
真的，
跟你带着点子上去之后要去做一个什么是很不一样的，
魅力不一样，
没错，
切入即兴的状态是不同的嘛。
对，然后我记得那个二儿子有一个掰咖的这个动作，也让他很进入状况，而且他就是一个怨，就是他出现在台上就是一个很悲
不满，
对，然后所有的人都很讨厌他，这样。
锁定的、啊，好，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所有的内容啦。
对的，
我们结束了这个第十二小篇的面具与文本的关系的所有的内容。我们下一集开始会再聊它第十三小篇，就是使用悲剧面具。会发生什么事呢？
真期待啊！
真期待，
真期待。
所以今天的这内容，最后如果总结一点，他是在说什么呢？你们觉得？
总结一点在说什么？
我突然想到，我们刚刚其实有跳过一个重点，
啥？
那我就现在想讲，就是因为。戴上面具之后，面具不一定会照文本走。
对
对，所以他 Kiss 有发现一招，就是排练过后之后呢，你要再演下一次，要重新再演一次这个文本的时候，你要跟面具说， 想象刚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哦，就像第一次一样。
对，要像第一次一样，
所以就不会像流浪儿这样子不愿意上台。
对对对，流浪儿就会觉得，哼，好可怕，我还要再被强暴一次。
所以那个画面是演员要自己把那个面具拿起来，要对着那个面具讲话，这样的，是
应该是别人吧？
戴着
面具，应该是别人跟他讲
话。哦，在他还没拿下面具之前，可能导演就跟他讲说，你这个什么，下次这个是第一次吧？然后
刚
刚的
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哦，我完全就像这个孝贤讲过的。排练的东西，演员会有个迷思，觉得刚才排练做过，等一下演出不能做啊，对不对？就是一种心理暗示，因为演员会觉得刚刚是不是演过，不能再演一遍，有点像我自己觉得啦。刚突然想到，
等一下，这个逻辑是怎么？我有点不太懂。
其实我们演的是即兴剧啊。
对啊，但你刚刚讲的，
我的意思是，演员戴上面具，进入这个角色，演过这一遍了，但他要得到在一个心理暗示，想象，你这是第一次，那要重新 refresh 的感觉，
对啦，对啦，是类似的。但刚刚他或许是说，那个演员他是不想再经历一次那样的经历，跟比如说演员要告诉他说，哎，等这刚刚的事情没有发生，你等一下要重新去经历这一切，等等，对，
就是当做刚刚的事情没有发生过，
对对对，
这是第一次，
没错没错，
不会是重新，是第一次，
好好好，
我就觉得面具怎么这么单纯啊？他为什么好好，我会忘记刚刚的事，为什么这么单纯？
可能我们要戴上面具才会知道，哎，
对啊。
好的，有机会，有机会，
我知道了，因为面具是小婴儿。
对啦，对
啦，对，你跟他说没有，他就是对，没有，
真的真的，
什么都接受，
没错，真的好，这个所以是刚刚这漏掉的小重点，所以有什么，我想你有总结一句话，今天的内容在讲什么吗？
好难的，总结一句话，
就是要逼你讲一句话。等一下一讲讲了八句，
我很想嘴巴在抽抽动
抽动。
Kiss 在追求的这个即兴是算有蛮高的一个标准的，
哦，
对，它不容易达到，但值得你去一试再试。是不是讲有点正面？
算是啦，因为我刚刚这样看的感觉是说啊，你听他讲，他说像这样子的，就是好看的面具作品，在剧场里面。就是说不是很常能够看到，代表说他想追求这个境界真的是，是有难度，就是哇那么理想，演员都很进入那个角色被催眠的状态下去这样演这样子的戏，但也让我想到就是说，对啊，我相信有很多的文本的剧场来讲，其实演员不见得每场都很进入状态，那你就会说怎么讲啊，你就说这个东西不能卖嘛，就是其实大家也都还是买了票去看啊，而且其实大家都在赌，无论是演员在赌，观众在赌，赌今天这一场，谁知道就是谁可不可以进入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跟他这个面具的表演在赌的东西，我觉得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对不对？我觉得每一场演员会不会进入那个状态，你到底会看到他今天是怎样，
我突然想到一个东西，我试着小小分享，一个算是个小花絮。
OK，
我在十月的时候跟在线剧团在共同排练一出戏。
对，
那我没有看他们所有演出。据说在某一场演员有在台上发生一个状况。那个戏是演员也会有偶在超偶的状态，所以那时候有发生一个，而且演员我们也认识，是陈嘉豪。
Okay，
陈嘉豪操着一个这样一个比较迷你的角色，这样，然后操作过程当中，他不小心自己演员超偶人的脚压到了这个小偶的脚，然后就把它压断了。
Oh my！
然后压断的时候怎么办？因为在观众面前断掉，然后就这样子把偶这样子，你把我的脚压断了。然后全场大笑，然后就
好棒的反应。
我是后来听大家分享，我觉得这一刻太精彩了，
好棒！
对，因为那个角色是活的，
对啊，
他没有离开这角色，我就说，这个演员这厉害在，他把这一刻 接住。
哎、欸，你说超偶师是真的还蛮好的形容哎、欸，因为超偶师就有一个自己这个演员，
对啊、
然后加一个前面的偶这个角色，嗯，那跟面具比起来，我觉得更好区分，因为面具是。你的身体就是这个角色、嗯嗯嗯、对，然后你有的时候你要分裂你自己是演员、嗯、那有的时候要分裂你自己是角色，
对，
可是超偶师就很明确嘛，他的角色就在他的偶上面，
对
对、嗯、我觉得用偶来先进入催眠状况好像蛮比较容易的，
对、哦嗯、也是啊，他们也是一种催眠，我相信如果你在超偶的时候
没错，
你需要进到某种状态，
好，
不然，对啊，不然那个观众可能一直看到的是那个超偶师，不是那个偶，
没错，
真的，我觉得嘉
豪就也是一个很棒的超偶师，也玩过几次，
真的也太妙了，
对，他当下的选择真的很棒，
不知道他后面有没有用那个偶的两只手去把那个脚捡起来。
或者说简简说，我就是一个这么烂的超偶师，看一下自己，看一下自己，这也很好笑吧？
哦、
我猜，
好棒，好好笑、哦，
角色就很鲜活，这样，
呀呀呀呀，这是很有机、很有机的剧场，
对，
是的呢。
好、
嗯，这是我们今天的内容，我们来准备呼个口号来结束这一集。嗯，好，各位，我们来呼口号，
即兴主义有戏剧张力。
即兴主义啊，表演不容易。
即兴主义，一直看镜子也可以。
再会，
总统大选后见了。
早就人家可能都已经上任了。